小月亭夜探知府衙，浑身上下全是胆子。到了现在，他把一切全豁出去了，不怕死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所以什么也不在乎。趴到这凉台上，紧贴这窗户，捅了个眼儿往屋看着，呵，这屋里真华贵，珠光宝气。正面的八仙桌旁边坐着个胖子，这人身材高大，头上戴着软象巾，身穿软烧团花袍，腰系丝绦，就这肚子都头号了。从侧面一看，这是刘元呢。上称要称一称，就这乳没300斤也差不多少。胖的小眼睛都没了，都皱鼻子眉，猪肚子脸，花白须髯，散满千心，叉着腿往这一坐，嘴撇着，面沉似水，不高兴。嗯，另外还站着个人，这人给他满了杯茶，干爹您喝水吧，我跟您商量的事儿，您同意就同意，不同意就拉倒。哎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。哎，越听就听着这女人说话的声音非常熟，仔细一看，耶，小月亭好悬没躺着呢。奇迹出现了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小巧玲珑这女人正是受了重伤的杨红。是他。哎呀，我见着鬼了，这世界真奇妙，这玩意儿，这怎么回事？一点不差，杨红。再看杨红，衣着朴素，腰里系着纱巾儿，仍然是满面陪笑，张嘴干爹，闭嘴义父，在这哄这罗汝骥。这一下小月亭是坠到无里雾中，他简直不可思议啊。我为杨红妹妹正着急呢，他让我一刀的扎进小腹，失血过多又中毒，恐怕命又要保不住啊。我让我二哥侯殿臣背着他，我们回到周家坨，结果仨人失踪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我正为这事儿焦急呢，怎么他跑这儿来了？莫非这世界上真长得有一般不二的人，一点都不错的人？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跳成了一个个，嘴张得挺大，屏息凝神看着。心说我一定要看看究竟。就见这杨红把一杯茶水放在桌上，笑脸相迎。干爹，我再跟您说说，您就等于帮我的忙了，无论如何呢，您把您的宝剑送给我就得了，咱爷儿俩的关系，一口宝剑能值几何呀？您要把湛卢剑给了我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，我保您这一家人平安无事。啊，月亭一听湛卢剑，我就为湛卢剑而来，怎他管这赃官要湛卢剑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更糊涂了。接茬听，就见罗汝骥把脸一沉，别说了， 丫头，太不像话了，没想到事隔多年你这件事情还没忘了，那宝剑就是我的命根子，剑在我在，剑不在我的命也算保不住了，我一直保管了这么多年，岂能白白送给你啊？这话休要再提，你要再提休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正说着呢，有个丫鬟上了楼了。这丫鬟满头是汗，噔噔噔来到上面，要报大人。
什么事儿？
大人，大事不好啊！您带来那十名保镖啊！
啊，怎么样？
喝完酒吃完饭，一个都没剩，都七窍流血，中毒身亡
啊！
都死了，可不是这么的。我们把郎中找了一看，没这儿了，因此向您禀报。
丫头，这怎么回事？
丫鬟，你下去，没你的事儿，走吧。
丫鬟走了。杨红转过身来，干爹，明人不做暗事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我在酒中投毒，我把他们给毒死了，他们要不死跟着捣乱怎么办呢？我就怕要宝剑的时候遇上麻烦，因此抢先下了手了。
哎呀，好啊好啊，
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打，你是我身边的奸细，本官岂能饶你？说着话他奔到床上扑去了。月亭在外头看得清楚，就见这大胖子罗汝骥在床那一滑的拽出一口宝剑，这口宝剑三尺三长，二尺半长，姓黄，灯笼穗，灯笼穗那坠子上的镶着两颗宝石，来回一摆，锃明刷亮。再看这把宝剑，白鲨鱼皮剑匣，金八钩，金石剑，光滑夺目，一看古香古色，就是宝东西。用手指的一摁崩簧，嘎嘣柴，宝剑出匣呀！就这个屋里头，唰唰唰唰，放出七彩光芒，七彩。瑞彩千条，夺人家耳目，宝剑也太亮了。这么一看什么色儿，那么一看又变个色儿，红的、蓝的、绿的，哎呦，什么颜色都那么鲜艳呐！月亭把眼睛一闭，真亮是宝剑，甭问，这就是稀世的珍宝湛卢宝剑。丫头啊，方才我说过，剑在我的命在，剑不在我的命就不在了，我岂能给你？你吃里扒外，我瞎了眼睛，你休走！张宝剑，我跟你拼了！杨红一闪，宝剑没撩着，刷一剑又一闪，又没撩着。杨红身形一转，躲到罗汝骥身后，别动！探双指八捅到马学上，动不了了。杨红乐乐呵呵过来，把宝剑夺过来了。哎，用手指头一敲，啪！人龙吟虎啸，声那个好听。又把剑匣拿过来，轻轻把宝剑还匣，咔嘣！干爹，对不起您了。事到了现在，咱们爷俩就得翻脸了。有道是顾己不为偏呢。您为您考虑，我为我打算，这也是迫不得已。一会儿我再放您啊，您先受会儿罪。杨红说到这儿，转回身来奔着窗户。
三哥，进来吧，在那趴着多累。
呀呀呀！岳庭心说：“呀，他知道了。”嘿，
既然我藏不住了，我就露面，窗户推开，撑。岳庭进了屋了。红妹，你是你？
三哥，不是我是谁？
你的伤，
此地并非讲话之所。
我知道你为这柄宝剑来的，有些话我要详细对你诉说。
你我二人找个清静之处。
那行，你说上哪儿？
就到洞庭湖边柳毅井旁。
好吧，我去吧。撑撑。
两个人一前一后飞身行跳出来，离开知府衙，越过城墙，来到洞庭湖边柳毅井旁。湖水哗，无风三尺浪，这地方连个人影子都没有。岳庭是挺身站住。
红妹，都把我急死了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你的伤
好了，一点都没事。
谁给你治的？
一位世外的高人。
你说的是高人是谁？
这你先不必问，反正我没死，要不是高人搭救，焉有我的命在。
那保护你，我那俩哥哥呢？一僧一道现在哪里去了？
我就是要急于告诉你这件事，你放心，他们俩受特殊高人的差遣，去办一件特殊的大事。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啊，天机不可泄露，现在我无可奉告。
好吧，不过我想知道，他们两个人都平安无事吗？
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三哥你就放心吧。
红妹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管罗汝骥叫爹呢？干爹也好，义父也好， 这从何论起的？
哎，三哥呀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。过去咱们两个人的谈话只说了一部分，我没把我的身世全都告诉你，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认为说了没有必要。那么今天你遇上了，我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。
你一定要说，你要不说都把我憋死了。怎么回事？
原来你爹被害风波亭，岳飞的部将都惨遭毒手，那秦桧势必把这些人全都斩尽诛绝，一个不留。我的爹爹也遭了毒手了，我没跟你说过吗？剩下我娘鲁氏，我还有个哥哥，还有我，我们剩下了三口人。那时候我很小很小，我娘抱着我，怎么办呢？到处躲避，可是想逃出他们的毒手又谈何容易？我娘没有办法，最后才出了下策，逼得走投无路，投靠了罗汝骥他们家。
这我不明白，罗汝骥和秦桧狼狈为奸，陷害忠良，他怎么能收留你们呢？
是啊，但是你不知道这错综复杂的关系。我娘鲁氏跟罗汝骥的夫人是亲姐妹，罗汝骥的夫人是我亲大姨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我娘实在躲不了了，带着我们兄妹去见我大姨，跪倒在我大姨的脚下苦苦哀求。后来我大姨也哭了， 事亲三分像，就这样把我们藏在罗府之中。后来被我姨父罗汝骥发现了，哎，我姨父跟我姨大打出手，闹了一通。但毕竟我大姨啊，在家里说话是说了算的，罗汝骥也惧怕我大姨三分，就这么的，罗汝骥被迫才把我们收养在府中，亲故亲故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其实呢，通缉这些功臣都是秦桧和皇上的主意，罗汝骥、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帮凶，他们之间还矛盾重重，把我们收养在府中也是迫不得已，这你不就明白了吗？可是后来风声越来越紧，没有办法，罗汝骥怕府里的人传扬出去，就这么我们称呼改了，我认他为义父干爹，管我大姨叫干娘义母，这样称呼能掩人的耳目。我们一共在他家里头待了一年多，后来风声越来越紧，罗汝骥恐怕受到株连，这才给了我们金银细软，让我们离开他家。我们下一步才到了长江以北，投靠了大金，遇上了盖九霄，我又认盖九霄为义父，那是后边那段，前边这段我没说过，故此我管他叫义父。这次我奉命回到大宋，我能不见见我大姨，能不见见我大姨夫吗？我两次拜会，把我的经过全说了，这情况他们全都了解呀。三哥呀，这回你清楚了吧？
这回我听明白了。小月挺心说，这杨洪社会背景还真挺复杂啊。这人事关系还挺乱套，还过去哪知道。杨洪接茬说，三哥，我知道你为宝剑发愁，但是这把剑后来我查清楚了，落到罗汝骥之手。哎，战卢剑落到他手里头，我调查清楚了，原来岳帅被害之后，这柄剑让他巧取豪夺，他藏起来，知道这是无价的珍宝。那时候他做的是越州知府，就这儿的知府，还没升大官呢。他把这柄剑就藏在越州知府衙门的大佛楼，藏在这儿。后来他升了官，调到京里了，这些事情一直不为人知啊。这一次这个也要见，那个也要见，他有点害怕了，在京城里沉不住气了，以巡视两湖为名来到越州，巡视是假，取剑是真。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找到他要这柄宝剑。刚才的经过大概你都知道了，他手下那保镖杀手俱都被我毒死。三哥呀，谁让咱们不错呢，这柄宝剑就送给三哥。